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最近我们看到特朗普对俄罗斯能源购买国是征收次级的关税，对于这个征收次级关税其实影响到的国家到底是有多少，它又如何对全球的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油是不是又会很贵了呢？我们现在请来南澳大学 STEM 学院讲师蔡逸飞来跟我们一起对这个事情做一个解读。蔡讲师你好。
周岁你好。其实呢，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就一直在说呢，和普京这个关系呢其实是很好的，并且说呢和泽连斯基呢其实是这个独裁者，这些呢其实呢一开始都暗示着特朗普其实是呢站在普京一边的。但是呢由于俄罗斯呢对这个解决冲突的要求呢始终都维持着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吧，而且始终呢不是很愿意让步，特朗普呢到现在为止我是感觉他也有点变得开始不耐烦了。所以的话呢，因为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呢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也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特朗普就开始从其他方面呢开始想办法，所以说呢这个次级关税呢也就产生了。因为在特朗普这个想法当中呢，俄罗斯呢能维持战争的这种巨额的开销啊，很大一部分原因呢也是由于这个能源出口其实产生了不错的一个利润，所以呢逼迫俄罗斯最好办法呢就是这个切断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这部分收入。这个目前呢，这个普京可能还在美国，8月15号呢要举行这个两国元首的会晤。从目前发布的公告来看呢，俄罗斯之前提出的一个要求呢是收复这个乌东四州，但是现在呢，从发布的这个公告来看呢，可能是变成了两州。但是从表面上来看呢，俄罗斯呢似乎有这个在让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啊，我觉得这个具体实施起来仍然值得怀疑。最近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就泽连斯基也发布了一些相关信息，就是评价的这次普京和特朗普的这个会晤呢，说是谈那个乌克兰的问题呢，跑得那么远，但是呢，只要是乌克兰不同意呢，其实这些谈判呢，其实并不会起到什么作用。所以呢，这些都会对呢特朗普和普京的会晤呢注入一些不确定性。其实呢，从我个人来看呢，我对普京和特朗普的会面的结果呢并不是特别看好。一方面呢，作为在中间这个调停冲突的国家呢，其实往往呢在这种比较艰难的谈判的过程当中啊，尤其两个国家是互不让步的情况下，往往这个调停者呢可能还会让出自身的一些利益，才能呢安抚住这个双方嘛，谈判的双方。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个从特朗普的做法来看呢，他肯定是不会牺牲这个美国的或者说是这个自己的这些利益去满足这个双方的。而且呢他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从这个结果来看呢，就是谁不听我的我就继续的做这种经济上的施压。所以的话呢，这样的结果呢我是感觉一定不会特别好。而且呢就算是各个国家呢短期呢出于这种经济的考量啊，可能会做一些让步，但是在未来的执行起来仍然是困难重重吧。特朗普他可能作为他之前在处理这些事情啊局势的一些方式方法来看，我是感觉他反而是比较看重这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些结果的，而对于长期的会怎么样，我觉得呢就是超过特朗普的一个任期他可能并不会特别关注。但是呢这里面呢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从俄罗斯那边发出的消息呢，就是宣布对中国的一个特定的一个汽车进口禁止进口和销售，针对一个特定的品牌有这样的一个最近的有一个政策吧。而且呢2024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一个从中亚转口到俄罗斯汽车呢又补税，2024年下半年呢又增加对进口汽车的这个报废税。这里面呢一部分原因呢肯定是由于中国这个汽车工业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这个快速崛起，肯定是这个占有了俄罗斯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但是俄罗斯是否有其他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些考量呢？这点呢我觉得也是存疑的。
这个政治上的考虑有可能是什么样的考虑？
有可能就是说在中国还处理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状态，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中国始终保持一个还是比较中立的一个态度，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就是说对俄罗斯做一种就是像美国对乌克兰或者是北约对乌克兰直接的这样的支持吧。我觉得中国还是不愿意去直接介入到这样的冲突当中。当然了，从俄罗斯那个角度来讲呢，他肯定是希望中国呢对他的支持呢会力度会 增加的嘛，中国这一方呢，我感觉他可能不太愿意卷入这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当中的。所以的话呢，这个问题呢，无论是说从这个单纯的从俄罗斯和中美国这个方向来讲去讨论乌克兰的这个事情，还是说俄罗斯和中国还有中国和美国这三方呢，在地缘政治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短期来看呢，短期的结果来讲呢，就是说还是我们还要接着看一下，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会在延迟90天的时间。但是我看到有一些反应是说，至少呢，中国的贸易商还能够赶上黑色星期五和圣诞节。现在是一个全球经济，所以刚才蔡讲师您也分析了特朗普对俄罗斯的能源购买国征收次级关税。您的意思是因为这个会面不太可能达成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呢，其实美国必须还是继续对俄罗斯实行这个经济制裁。才次级的关税，它就肯定会继续下去，是吧？
对的，对的，是的。
那未来呢？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因为关税呢，肯定会影响这个全球能源价格嘛，进一步影响这个生产成本，推高这个通货膨胀。当然我觉得最大影响最大的呢还是欧洲，这个是比较直接的影响。因为从上一次的时候，这个我们就有这样的经验了，从欧洲的物价水平、能源价格来说，家庭账单来说都会显著的增加的。但是对于俄罗斯自身呢，俄罗斯这个有这个影子船队嘛，所以它可以规避这样的一个制裁手段。当然了，它也会显著的降低这个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呢，这个刺激关税呢虽然不能直接对澳洲产生影响嘛，因为我们这个整体来说澳大利亚这个经济规模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嘛，但是通过物价水平的这样的一个传导渠道呢，我觉得还是能够反映出来的。所以的话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呢，就是说现在澳联储啊，就是说也在降息，但是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呢，如果这个刺激关税计划真的影响到澳大利亚的这个物价水平，我是觉得呢这个澳联储也会相应的那个调整一些政策的调整它的货币政策。所以的话呢，整体来说呢，谈判的结果呢并不一定特别好，但是呢采用刺激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呢去胁迫双方，然后那个签订这样的一个协议，这种经济上的政策呢对全球的这个价格呀会产生一个就是推高通胀嘛，所以的话呢也会对全球经济呢产生压力。
所以刘讲师您是赞成这样的观点，就是说普京呢他是因为受到这个经济制裁的更加巨大的威胁，所以他才不情不愿的回到谈判桌前，但是他并没有要做好真正妥协的准备。对于俄罗斯实施这个经济制裁，包括现在用到这个对能源购买国也征收次级关税，其实也是特朗普利用他的关税政策来实施他想要采取的措施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对，因为特朗普前不久也说嘛，就是说他发现呢关税呢就是停止战争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手段，所以的话呢他现在呢就是采用这种刺激关税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去解决这个军事上的一个冲突。从我这个角度来讲呢，我是不看好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因为就即使是像我刚才说的嘛，短期之内大家可能会让出一部分，但是长远来看呢，就是特朗普在4年之后，特朗普在这个一个任期之后，美国新的总统上来之后，就是俄乌冲突，我是感觉未来还会是一个问题的。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南澳大学 STEM 学院的高级讲师蔡英元跟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谢谢 Lucy。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